大家好，此刻读诵的是《心微笑了》第一册第九章，情爱只是梦一场。素正智第一比丘尼，跋陀均陀罗盖萨。女人用情之身，为了所爱不惜一切的全心付出，有时结局却未必能尽如人意，我们期待轮回中的美好。然而在真理之前，这些不实的期待总是瓦解得支离破碎。当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仅是一厢情愿，甚至换来以怨报德的结局，此不期而然的背叛与伤害，是否足以让我们放下对轮回美好的错误期待？跋陀均陀罗盖萨这一位为爱不惜付出一切的女人，在面对丈夫萌生杀害之心时，以机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此恩将仇报的背叛让她升起对世间极大的厌离，并成为追求真理的动力。她从一位为爱不顾一切的女人，成为极速证悟的圣者。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于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重新探索。世间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轮回的事物终将以悲剧终结，唯有真理及佛法的修持才能永不衰败。过去月圆爱难舍。跋陀均陀罗盖萨出生于王舍城富人之家，他的名字跋陀意为吉祥。在他出生的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国师家也有一名男孩诞生。此男孩出生之时，从国王的宫殿至整座王舍城，所有的兵器皆莫名的闪耀光影。次日，国师向国王请安时问道：大王，昨夜是否睡得安好？国师，昨夜王宫的所有兵器在夜间突然闪闪发光，在刀光剑影下，恐惧占据我的心，我怎么可能睡得安好？国王回答：倘若仅是如此，大王请勿忧心，不仅是王宫的兵器闪烁光亮，整座王舍城的所有兵器皆剑光闪闪。国师回答：国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不瞒大王，昨夜我们家出生一儿，此儿出生于贼星宿，预计他将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大盗贼，为王舍城之敌。倘若大王担忧，我们将带他离开此处，他不造成我个人的伤害，我并无任何遣走他的理由。国王念及小儿并未犯下任何过错而没有驱走他，于是国师将此儿命名为萨图卡，意为敌人。萨奈卡稍微长大至嬉戏奔跑的年龄时，举凡双目所见皆顺手牵羊地带回家，居家的空间都被他偷取的物品给囤积满了。即使国师教诫他上千个不能偷盗的理由，苦口婆心地教导，但他偷窃的习惯始终无法改变。萨奈卡长大成人时，国师见此而 朽木不可雕，改变它已是不可能的事，心感疲累而放弃，于是递给萨奈卡两件蓝袍、破墙的器具及一道神劈，无奈且悲痛地说：“拿去，无用的孩子，你靠偷盗养活自己，离开吧。”自此，萨奈卡发挥自己向祖所向无敌的大盗贼本色，以破墙的器具及一道神梯，他遍至城内的每一户人家，干净利索地破墙入屋，将他人居家的物品顺手搬走，犹如物品是自己之前展放的一样。王舍城没有一户人家侥幸逃过他的行窃，不久之后，每户住家的墙壁皆出现萨奈卡入侵后留下的裂口。有一次，阿舍世王乘坐马车出巡王舍城，看见这些墙壁裂口而心生好奇，询问车夫为何城内每一户住家的墙壁皆有裂口。车夫回答：“大王，您有所不知，城内有一个大盗贼名为萨奈卡，他破墙潜入每一户人家盗走财物。”阿舍世王觉得此事重大，于是唤来大臣问道：“我听说城内有如此一个大盗贼，为何你不将他缉捕？”大王，此盗贼隐逸潜踪，我们实在找不到他。大臣回答：“今日将此大盗贼擒来，否则就是你的死期。”阿舍世王如此下令，大臣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派遣卧底遍布城内各个角落搜寻，成功将正破墙入户偷窃的萨奈卡逮个正着，连同偷窃之物一起押至王宫面见阿舍世王。阿舍世王下令将这大盗贼押至南门，处以死刑。大臣奉命行事，将萨内卡的双手系缚在后方，压制南门，并在沿途的每一个十字路口施于鞭刑1000次。与大贼萨内卡同日出生的妇人之女拔陀听见窗外传来不寻常的喧哗声，随即打开窗户往外看，看见在十字路口正被施于鞭刑的萨奈卡，由于过去是曾经的钟爱之情，拔陀在那一瞬间对他升起巨大的怜悯及爱恋之心，他深感不快乐，将双手紧放在自己的胸口，走回房间，埋头伏卧在自己的床上。她是家中唯一的独生女，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父母对她疼爱有加，平日连她脸上露出丝毫的愁容之情，父母都于心不忍。如今见她不寻常的伏躺在床上，怎不叫父母心急如焚呢？他们急切地问：“爱女，你怎么了？”拔陀并未隐藏自己的情感，他说：“您们是否看见那一个正被行刑的盗贼？”“有的。”父母说：“倘若不与他结婚，我就去寻死。”他任性地说。父母听后十分震惊，苦口婆心地劝导他别做傻事，但他却深陷在情爱的冲动里，不顾一切，死心塌地地爱着这个死囚。眼见劝说无效，女儿活着总比死了好。 于是父亲前往拜见大臣，动用千金的巨额贿赂打通关节，并对大臣说，我的女儿对这盗贼痴迷爱恋，请你想想办法把她从死门关里救出来吧。大臣答应妇人的请求，于是带着萨内卡四处游逛，拖延行刑的时间，直至日落时分，大臣从监狱里带出另一个囚犯作为戴罪羔羊，将萨奈卡松绑并送至妇人家，再将他替身囚犯捆绑押至南门服刑。妇人见到萨奈卡之后，心想，我应让我的爱女满愿，于是交代仆人让萨奈卡以香水沐浴，穿着最好的服饰，并将他带至拔陀所住的高楼。在同一屋檐下的拔陀心想，我的希求与心愿已经圆满达成，于是以无量华丽及闪耀的黄金、玛瑙、钻石、珍珠等宝石掩饰自己，与萨奈卡快乐地结婚。情爱虚幻，梦一场。新婚刚过几天，萨奈卡生起了歹念，他身上的宝石装饰将归我所有，可是我该如何获得这些宝石呢？于是当他们夫妻俩舒服的并肩而坐时，萨奈卡说，我有话要对你说。拔陀脸上挂满幸福的微笑，仿佛得到一千份礼物般满足地说，亲爱的，请说。或许你想，我的命是你救的，其实我却是受山神的再生之恩。当他们将我抓到那无数盗贼粉身碎骨的盗贼断崖时，我对山神恳求，倘若我大命不死，必定对你祭祀供养。我对山神必须履行承诺，速速准备贡品吧。拔陀心想，好的，我将满他的愿。于是他准备贡品，身带所有宝石及装饰，与丈夫坐上马车成行。他想，我将以这些珍贵的贡品奉侍山神，当抵达盗贼断崖时，他从马车而下，准备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之下登上那座盗贼断崖。此时萨奈卡心想，倘若所有人一同登上山顶，我可就没有机会盗走他的宝石了。于是他游说拔陀独自登山，并解散其他随从。拔陀将祭祀之器置于头顶，与萨奈卡一同登上盗贼断崖。当他们在登山的途中，萨奈卡对拔陀说话的语气越来越不客气。从他的各种肢体语言，拔陀敏锐地察觉丈夫心怀不轨。登至高峰时，萨奈卡现出他本来的冷酷无情，对拔陀说，脱掉你的袍子，将身上琳琅满目的宝石堆叠在此处。拔陀佯装对萨奈卡的邪恶动机毫不知情，说，夫君，我做错了什么事吗？萨奈卡冷笑，愚蠢，你真以为我来祭祀山神啊？我甚至可以把山神的心肝撕开吃了，呵呵，我是为了你那些华丽闪烁的宝石而来的。萨奈卡终于露出他的真实面目，这些话语句句刺入拔陀的心，内心窜起一阵 深处悲痛，但他机智敏捷，为自保而礼貌地说：“但是夫君，这些宝石是属于谁的？我又属于谁的呢？”“我不了解你的意思，我只知道你的财产属于你的，与我无关。”“美人，宝石皆装饰取下，别感到悲伤，不杀而得的财富我无法接受。”萨奈卡说：“好，我仅有最后一事相求，请你满我心中所愿，请让我在脱下这些宝石装饰以前，以最美的装扮再次表达我对你的爱意，允许我从你的身前及身后对你做最后一次拥抱，如此就已满足矣。”达陀如是请求。“好吧。”萨奈卡毫不质疑。达陀从萨奈卡的身前拥抱他，之后在绕至他的身后做事要拥抱他之际，顺势将他用力推下断崖，萨奈卡当场摔得粉身碎骨，毙命于断崖之下。达陀此举出于自卫，当他将萨奈卡推落断崖时，确实基于杀心及嗔恚使然。然而再紧随的下一面是属于善巧方便智，即避开死亡威胁的善巧方法。在电光火石的极短瞬间，跋陀急速策划出谋略，如同使用引出野兽的弓，萨奈卡完全被射杀。由于智慧略等的盗贼萨奈卡无法迅速觉察所发生的状况，他毙命于山谷中。反之，急速了知情势变迁的跋陀脱离了萨奈卡的杀害。守护山区的天人目睹这一切，以记称赞跋陀惊人的机智聪明。非所有场合男人皆贤明，女人于诸处闲置明察身。非所有场合男人皆贤明，女人甚敏锐，素思有利事。在所有的场合，男人并非皆是闲置者，女人处处留意观察，亦具有贤明之才智。在所有的场合，男人并非皆是闲置者，女人富有敏锐觉察，仅片刻思考即能善于辨识何者有利。自熟宛如刀锋密，跋陀迅速从虚幻如梦的情爱中清醒。萨奈卡因贪恋财富而毙命，自己亦显为迷恋爱情而身亡。犯下滔天大罪，他不想再回家过世俗的生活，追求世俗的一切犹如以蛇噬食刀锋上的蜜糖，终将被割得遍体鳞伤，又如抓取燃烧的火球，无论碰触任何一处都将被灼伤。情爱、财富、欲乐对他而言全失去意义。他想，我将舍弃尘世，寻找永恒的真理。跋陀离开盗贼断崖，漫无目的地游走，内心向往成为隐士。他来自耆那教女隐士之处，请求加入耆那教团。你想以何种形式出家？耆那教 教女隐士问，对希望从轮回中解脱的拔土而言，他果断地回答，以你们教团中最殊胜的形式出家。好，就这么办。于是他们以棕榈坚果壳将他的头发从根拔起，作为一种殊胜的苦行，特殊的苦行。对苦行者而言，以剪刀或剃刀剃除发丝，是最下等级的出家仪式。反之，以最痛苦的方式一根一根将头发拔掉，才是最殊胜的出家方式。当拔陀的头发被一一拔除后，再度长出时，头发变得卷曲，由此得名均陀罗盖萨，意为卷发。一些时日后，他迅速地掌握耆那教的教义，这些知识再也无法满足他。他心想，这些人仅知道这么多，超出此范围则无任何不同及特殊之处。于是他开始云游至村落及市镇，举行举凡智者大德，他皆前往拜访学习，并获取与他们相等的学识智慧。渐渐的，对他所提出的疑问再也无人能做出答辩，因为他实在太博学了。于是他迅速地成为著名的辩论师之一，举凡所到之地，他竖起标志向城内人宣赞，然而却无人敢与他辩论。眼见再也无人能与自己一较高下，他开始在所进入的村落或市镇城门旁边堆起一座沙，并插上一根葡萄树枝，对附近的小孩宣布，谁能与我辩论，就将这葡萄树枝踏断，与必结回返回住处。如果七日后仍没有人踩断树枝，他便带走树枝离开该处。生命翻转树正果。那时佛陀住在舍文城奇树起孤独园，跋陀仅披一片布，在城市市镇乡村四处云游，恰好抵达舍卫城。他在城门再次树立他的特殊标志，向小孩宣布后即入城。此时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独自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由于舍利弗尊者发心履行照顾奇树及孤独园任务，尊者经常在比丘离开寺院之后才独自入城托钵。舍利弗尊者发心整理比丘们的坐具及用具，并履行扫地盛水照顾患病比丘等例行工作，随后才出发入城。当舍利弗尊者入城时，看见跋陀所堆砌的沙堆及葡萄枝，出于慈悲想调伏跋陀，于是问小孩们，这沙堆为何如此置放呢？小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将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尊者，果真如此，将树枝取下踩断。小孩听见尊者的话语，一些不敢轻举妄动，一些则果断地将树枝取下踩成断块。跋陀用膳完毕出城时，见葡萄枝已被踩断，问道，这是谁做的？小孩子们告知是舍利弗尊者让他们这么做的。于是他心想， 若不知道我的能力之人，绝不敢如此轻易地向我挑战。看来这位尊者必定具足大智慧及德行。现在我应宣布自己将与舍利弗尊者以佛法的大将进行一场辩论。在还未见到他之前，我将聚集自己的群众。于是他入城散播消息，社会城人民在互相传递消息之下，80000户皆已知晓此事。舍利弗尊者用膳完毕后，坐在一棵树下等候跋陀的到来。跋陀率领广大群众与舍利弗尊者会面，彼此相互问好后，跋陀尊敬地站立于一旁，问道：尊者，是您让孩子们将树枝折断的吗？
是的，
舍利弗尊者回答。那么尊者，我们是否开始进行辩论？
跋陀：就这么做吧。
但是谁是提问方，谁又该回答呢？
我原有发言提问的优先权，但是可依据你所了解的，先向我做出任何提问。
舍利弗尊者说。得到舍利弗尊者的允许后，跋陀以他知晓的所有义理向舍利弗尊者提出问题，而舍利弗尊者皆无碍的一一给予解答。当所有问题都问尽后，他保持沉默。舍利弗尊者接着说：女隐士，对你的提问我已全部作答，现在我将问你一个问题。
尊者请说。
何者为一？跋陀对此提问全然无知，仿佛进入黑暗之处，他落寞地说：尊者，我不知道。
女隐士，在我们教法中，连幼小沙弥都知道这义理，你却不知晓，你还不知道些什么呢？
由于过去的波罗蜜，跋陀知道对手的价值，他完全屈服于舍利弗尊者的智慧。当下他立即跪在舍利弗尊者足前说：尊者，我以您为皈依处，您不该以我为皈依处，应该以世尊为皈依处。世尊正在奇树几孤独园相视，你应前往皈依世尊。
好的，我遵从尊者之言。
傍晚时分，佛陀正在奇树几孤独园说法，他在佛陀尊前做五体投地的礼拜，并坐在适当的位置闻法。佛陀知悉跋陀证悟的因缘已成熟，说出以下四句偈：随诵千句偈，若无意义者，不如一句偈，闻已得寂静。当佛陀说四句偈的最后一句时，坐在一旁的跋陀即证得阿罗汉果，获得三明六种神通、四无碍解及八解脱。他断除一切烦恼，从轮回的束缚中解脱。跋陀请求佛陀让他加入僧团，佛陀允诺，于是他在比丘尼僧团正式剃度出家。跋陀证悟最高实相的速度如此迅速，仅在听完四句偈结尾的一瞬间，即从凡夫步入最高的阿罗汉果位。有一次，佛陀在奇树几孤独园说法时，向大众说：比丘们，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速证智者以跋陀均陀罗盖萨为第一。出家之不同说法。以上
跋陀的出家历程，出自于法句经注释。在长老尼记，跋陀的出家及直遇佛陀的经过呈现不同的情景。当时他仅披一片布四处云游，对于错误的事颠倒为无错，对于正确的事颠倒为错误。在灵鹫山峰上，当他从白天所住的处所走出时，遇见清净的佛陀，身后有众多比丘跟随，于是他顶礼佛陀，佛陀唤善来跋陀，他即现出家相，获得比丘尼具足戒，往昔仅远一步游。落发机构覆污泥，于无过处思有过，于有过处见无过。舞于灵鹫山峰上，白昼住处中而出。舞见离垢清净佛，身后比丘众随侍，双膝跪地，舞顶礼合掌，屈至比尊前。善来跋陀，世尊唤，吾既得受具足戒。依长老尼记，跋陀遇见佛陀是在王舍城的灵鹫山峰上，而且佛陀以善来比丘的方式为他受具足戒。另外，譬喻经对跋陀的证悟提供另一个说法：跋陀在耆那教出家，学习耆那教的宗义。他受持宗义后，独自静坐思维教理。此时他看见一只狗衔着腐烂不全的人手啃咬并掉落在他面前。当时他见蠕虫爬附的人手，以此为禅修所缘而进入三昧。他感到精力部位，询问同道者有谁能为他解释机遇。他们对跋陀说，乔达摩佛的比丘们知道此问题的答案。于是跋陀往一拜见佛陀的弟子，询问机遇。佛陀的弟子引荐他觐见佛陀，佛陀为跋陀开示有关运处戒之意，教是不净苦无常与无我。跋陀听闻佛法而证得须陀洹果，并请求佛陀让他出家。佛陀唤善来跋陀，跋陀即现出家相，得受具足戒。尔时跋陀看见少量水，于是以水洗足，经由洗足的水，见水渐起即落下，了知生灭的过程。当下明了，诸行皆如此生灭不已，心断除所有执着，获得漏尽及解脱。佛陀誉为速证智第一者。以上跋陀出家的说法虽然不一，但是却有相同的情节，遇见佛陀而急速获得最高的证悟，自在云游勤教化。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洒脱的云游四海，足迹遍及北印度，包括央迦国、央伽国、摩羯陀国、拔奇国、迦湿国及乔萨罗国。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慈悲教化他人，亲证自己所达到的证悟。在长老尼记记载，其自在的心境随缘教化行起，成为众生的一亩福田。当时 有一位男居士智者布施，一套袈裟于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此举亦培植广大福德。因为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已是一位远离一切执着系缚之人，油画央伽摩羯陀其跋奇迦师乔萨罗漏尽解脱50年，无在诸地行乞食，优婆塞乃真智者，布施跋陀一袈裟，以直广大福田海，因他乃是离系者。累劫波罗蜜成熟，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凡夫而证得最高的阿罗汉果位，此证悟能如此迅速实在极为少有。这是因为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多生所累积的波罗蜜所致。在圣莲华佛出于世间时，他出生在鹅城富者之家，居家充满宝石而闪耀光辉，生活具足大安乐。有一次他往诣圣莲华佛之处闻法，生起欢喜及敬信，并皈依佛陀。当时圣莲华佛称赞优美比丘尼，并誉他为素正智第一比丘尼。他听闻而心生欢喜，布施供养佛陀后福礼佛足，发愿得到与优美比丘尼同等的殊荣。圣莲华佛为他受记，贤善者如愿全成就，安乐且寂静。10万劫之后出生释迦族，笔名乔达摩尊师，在世间汝于笔法中为继承四指均陀罗盖萨尊师女弟子。由于此善作之业，他舍报后往山石3天，从该处没后往夜摩天、兜率天、他乐天、他化自在天，无论生在何处，由于所做的善业，他在七处皆是天后、天王的王后。若出生在人中，皆为转轮圣王及诸王的王后。10万劫中，他仅在人间及天界流转，在一切处皆幸福。在此贤劫中，于迦摄佛的教法时期，她是迦湿国齐齐国王的第4位公主，名为密迦达依迦。齐齐国王是迦摄佛的护持者，他的7位公主皆对三宝虔敬，希望加入僧团，但是齐齐国王并不允许，于是他们坚守清净梵行长达20000年。他精进修习佛法，与姐妹们一同建寺护僧。齐齐国王的7位公主依序是乔达摩佛教法时期的忏摩莲华色、波扎佐罗、跋陀均陀罗盖萨、赤舍渠弥昙、檀摩提那及毗舍切。由于此善作之业，他舍报后往33天。在乔达摩佛出于世间时，他出生为舍卫城妇人的独生女，并爱上大盗贼萨奈卡，曾是一位娇嫩为爱不顾一切的平凡女人。在经历挚爱伴侣的恩将仇报如同一记当头棒喝，让她从情爱的梦中清醒。她毫无疑虑地迅速抽离， 看似美好的娱乐，全心全意投入于真理的追求，最后成为超越三界的阿罗汉尼，乃佛陀杰出的比丘尼弟子。当他回顾这精彩的最后一生，或许会微笑看待萨奈卡的伤害，此恩将仇报，所承受的苦与累劫轮回的苦相比，不过是无量繁星中的其中一小点，但是亦是众多繁星中最闪烁耀眼的那一颗。由此契机，他领悟世俗的一切毫无意义，彻底舍弃世间，步入向内探索的解脱之道，成就最高的证悟。任何苦难都能成为我们生命中那颗最闪亮的星星，成为带领我们走向解脱的最佳契机。因此，微笑面对痛苦，并将苦难转化为修道的动力，这并非传说。跋陀、均陀罗、盖萨、比丘尼如是做到了。随喜你的聆听。